啊，感谢诗班美好的献诗啊，愿神纪念他们的辛劳。是的，世界虽然混乱，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会赐给我们奇妙的平安啊。好，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讲题是该觉醒了啊。今年呢11月8号是美国这个大选日啊，我们的注意力大概多半都在总统的选举。其实啊，除了总统还有很多啊，要选出34位参议员，435位众议员，12位州长。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关键性的最高法院的法官要由新任的总统提名啊。这个现在这个谁当选了呢？他就可以立刻提名一位新的最高法院的法官。现任的最高法院的法官有8名，是自由派，还有保守派呢啊，是基本上是势均力敌。所以这位新法官很可能是未来判决的关键票啊。那么譬如说啊，是不是可以按照个人自认为的性别选择上男厕所还是女厕所，这种事情很可能到最后就会闹到最高法院去啊。这将是一个对美国呢和世界有重大影响的选举啊。那么每一次美国大选呢，最被瞩目的那当然就是总统的选举。而今年呢，不仅是令人瞩目，而且呢，令人还相当的害怕啊！下任美国总统人选啊，因此呢，很多教会呼吁基督徒要为如有影响如此重大的选举祷告啊，选举祷告。好，前几天呢，收到这个恩福宣教机构会长陈宗清牧师的代祷信。他认为啊，从品格和领袖的素质来衡量啊，这次选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两党所推出的候选人呢，是怎么样？是在比烂啊，或者是说比惹人讨厌啊？我选这个其实是因为我实在太讨厌那个啊，是这么一个结果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选出的总统呢，必定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所推选的候选人，一定是这两个人中间一个。因为呢，从1854年共和党成立开始就是如此啊，没有过第三个候选党的候选人能够当选的，有人试过，得票率都很低啊，所以没有例外的。这样，那我们要如何祷告呢？我们能够说求神拣选和他心意的候选人吗？你觉得这是不是在为难神啊？如果神反问说，为什么要我只能从这两个人中间选一个呢？那请你告诉我，到底你觉得哪一个是合我心意的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们也似乎也应该注意到了，传统价值观不再被这次大选视为重要议题了。例如说同性恋婚姻前一面还有闹过，哎，这次好像没声音了吧？啊，按照个人性别偏好上男女厕所，好像根本不是问题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的基督徒啊，至少重视圣经价值观的基督徒啊，大概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奉神的名以圣经为基础立国的美国，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怎么会沦落至此啊？这个英文叫什么 ？Why are we where we are？我们怎么会到这步田地啊？现在我们来看看神的话语呢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先看6到8节啊，刚刚的6章的6到8节。这里有讲啊，第6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啊。他的意思是说呢，虔诚必须有知足的心才有真正的益处啊。也就是说呢，知足的心应该是虔诚的一部分。那么第7节我们应该都同意啊，我们中国有同样的话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对。倒是第8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啊，就当知足啊。那么衣食是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不过呢，原文这个衣的原意是遮蔽，所以也可以指住所啊，你总得有房子住嘛，对吧？当然呢，过去 传统观念说生活的基本需要食衣住行呢，在今天已经不够了，那起码还要再加上什么呢？要加上教育啊，孩子好养但是不好教，还要什么？还要有点娱乐吧，人总要有点调剂嘛，但是这句话基本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什么呢？生活的需要，而不应该是贪婪的想要。那其实啊，生活的需要并不很多，并不是很多，倒是想要的还真不少，而且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人比人气死人，被刺激之后的结果，那么当然呢，社会的变化会使得过去的奢侈品变成了今天的必需品啊。你比如说手机，刚开始的时候挺奢侈的，可是现在呢，你没手机你怎么过日子啊？因为整个社会的运作已经是假设每个人都有手机了，那么你要打电话紧急电话的时候，你想找个公用电话都找不到嘛，对吧？那么智能手机呢，刚开始说也好像挺奢侈的，但是今天没有智能手机，有的人也就活不下去了，对吧？所以这些现在呢就变成了必需品了。所以社会是会变迁的，有些东西会改变的，但是无论社会怎么变化那么基督徒呢，如果顺从圣灵的话呢，应该会知道到什么程度就够了，可以了，该知足了否则呢就会有第九和第十节说的那种状况还有后果来看。想要发财，这个字面翻译是决意要持续不断的增加财富，于是就会处处找机会，不放弃任何机会增加财富。一看到机会呢心痒了，手也痒了这就是贪婪的表现这是第十节说贪财呢是万物之根，因为人贪财自然就会被引诱离开了真道。不过即使如此呢，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敬虔的表现就是敬虔但是什么没有知足的心。因为前面第三到第五节回去有机会看一下，有些人是什么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的敬虔是为了要得利美国即使在十年前呢，还有议员政府官员宣称他们相信圣经的价值观，坚决反对同性恋婚姻，今天还有几个愿意这么说的。从美国的选举来看今天的政客根本不可能不贪财，因为你没有雄厚的实力是根本没有办法竞选有点分量的职位嘛，是不是？你连电视广告都买不起所以对政客来说，圣经价值观只是一个工具，有利于选举就会被重视否则呢就会被抛弃。得到的职位的背后通常有更多的利益可以让政客们呢再上一层楼所以呢当选是比一切都重要。圣经的教导很清楚贪婪的使人败坏，先是不顾道德做缺德的事，然后呢钻法律漏洞以身试法，最后干脆犯法然而财富基本上就是什么从某些人的口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口袋里嘛，所以呢有人发财呢也就会有人损失嘛从去年2015年九月在医药界呢爆发了一个颇令人愤慨的一个消息有一个人他名叫做 Martin Shkreli， 很年轻，当年那个时候才32岁，今年33岁了他呢这个刚刚那个经文他玩风险投资，曾经赔掉过不少的人投资人的钱，但是还是有办法在去年二月招揽到资金，设立一家 Turing 制药公司我们中间有不少可能在 Amgen 这药公司做的话，应该大概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在八月买下了一个处方药叫做 Daraprim 的权利。那这个药呢在美国是治疗一些罕见致命的寄生虫传染病这个药的专利呢早就过了， 由于它的需求量不大呢，在美国没有这个仿制药，就是 generic 的竞争，所以在美国仍然是独家销售啊。那这个 Shkreli 呢，在买下 Daraprim 专利一个月之后呢，把药价从13块半一颗涨到750块一颗，超过55倍。症状严重的病人一天需要用2到3颗，也就是一天的药费变成1500到2250元，当时引发了极大的反弹。但是 Shkreli 拒绝降价，他认为涨价是完全合法，你法律动不了我的。他还说呢，后悔没有呢涨到1000元一颗。他还在网上向朋友宣称哈，他可以因此很快财富再增加6000万，同时炫耀他喝了一瓶9000元的红酒啊。其实啊，类似医药投机事件啊，并不少见了啊。有些罕见病的治疗那种处方药啊，当初研发制作呢是有得到某些机构的条件补助。那么通常是某些非盈利机构为了帮助患者群体啊，那么呢帮助这个就是补助啊一些治疗特殊病药的研发。那么条件是研发成功以后药价必须合理，然后呢制药公司后来会因为利润不够高呢就把这个权利转卖，然后由新买主呢把它调高10倍20倍，并不稀奇。Shkreli 贪婪到涨价55倍啊，才引起注意啊。那么讽刺的是什么呢？他原来只是在风险投资界啊声名狼藉啊，而这件事情使得他声名大噪哈啊，突然成为世界级的恶棍啊。于是 FBI 注意他了，开始呢调查他过去牵涉到的弊案啊，因为弊案太多了嘛。你如果是个小的，人家管不到你。你现在突然有名了啊，马上就优先查你，然后就发现有问题了。于是呢在去年12月17号呢就被逮捕啊，起诉，罪名是欺诈啊，并不是他的药的涨价啊，而是呢他曾经做过一些这个投资上面的一些欺诈。他的官司还在进行啊，但是呢他有把握不会有事的，因为呢他身价2亿啊，有的是贪婪想要发财的律师啊，乐于替他服务的啊。美国离弃了圣经的价值观，贪婪的社会风气呢是主要的原因啊。但是教会有没有责任呢？啊，从70年代的末期开始啊，以福音派为主的美国教会呢，主流教会呼吁社会要恢复圣经的价值观啊。所强调的敬虔包括什么呢？公立学校应该有自愿参加的课堂前祷告啊，这个原来是规定要求的，后来最高法院把它废了啊。那么他教会说哎，应该恢复，但是至少可以恢复成自愿的啊。堕胎和有同性恋是违背圣经的啊，基督徒信仰的权利应该被尊重，但是几乎不提，你听不到一句话要有知足的心。当那个时期美国同时掀起了创业致富的风潮啊，都是什么 startup 啊，创投公司啊 .com 啊。其实呢大多数的风险投资呢是默默无闻的失败结束，少数的成功者呢却被媒体捧为被羡慕效法的对象。贪婪弥漫了社会，无止境追求奢华生活呢腐蚀人心了，商业道德就败坏荡然无存。那么公司的高层主管牺牲薪水阶级员工制造利润，然后勾结董事们呢吞吃利润，把公司利润吞吃了。更可怕的是国会议员接受了他们的政治现金，配合修法为他们的运作提供方便和保护啊。那么30多年下来，中产阶级受重伤萎缩，低收入阶级和贫富大增，但是超富阶级的财富是快速膨胀啊！你根据统计，1993年到2014年， 总体总收入啊，美国的总体总收入 50% 是落到 1% 的人手中啊。2015年 0.1%， 也就是16500户的美国人的家庭拥有 90% 的美国总体财产啊，私有财产。那么 Fortune 500 公司的执行长啊 CEO 啊，还有一般员工平均收入的比较，1980年啊是42倍，2014年变成373倍了。这是一种明显的一个社会不公的现象，而问题是出在了这法律上面啊，基本上是促成了这样子是一个合法的做法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很流行的就是 CEO 呢不应该叫执行长，应该叫贪污长，因为叫做 Chief Embezzlement 啊，那个 Officer 啊。那么至于财务长的话呢，应该叫 Chief Fraud Officer， 叫欺诈长啊，对。那么美国中产阶级形成于二战之后啊，不仅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呢，也是维护啊基督教社会的主流啊，基督教的社会主流。如今是奄奄一息啊，你即使想要捍卫圣经的价值观呢，也是呢愈振乏力。你就像个人随个人偏好上男女厕所，你说在十年前敢被提出来吗？啊，如今呢却是理直气壮，任何的质疑都会被啊指责是歧视不包容，对吧？啊，其实啊，这些都是魔鬼打击基督教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啊。对啊，我们基督徒要有属灵征战的观念，魔鬼有他的时间表。哦，他还有很多的伎俩会一一的使用出来啊。我们待会儿呢会看到更凶恶的啊。美国社会离弃圣经的价值观，教会是有责任的，因为将近40年来呢，美国主流教会强调敬虔，对于贪婪这个破口呢，却是什么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啊。圣经的教导很清楚哎，敬虔必须包括知足的心。但是美国教会几乎都不呼吁贪财违背圣经，更不谴责贪财懒的恶行还有不公平的后果。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本身也有贪婪的破口，而且也不想堵住。今天美国赫赫有名的传道人哈，年收入超过100万，身价千万的比比皆是，也有财产上亿的。成功神学固然如此啊，福音派灵恩派都不例外。讲道是传道人的任务啊，是神差派的任务，该得多少报酬应该是仰望神。但是那些名讲员几乎都有定好的价码，讲员费通常是比照社会名流那些，所以 celebrity 就是那些电影明星啊，什么球星啊这些啊的演讲费，一堂1000元算是客气的啊，那是很客气的了。其实呢，贪婪使得美国正进入一个大灾难。无论两党的候选人中谁是下任的总统，情势只会更糟啊！神也借着这些现象给基督徒一个警告，该觉醒了。神有他的时间表，真正在乎神的基督徒要有信心的回应。那我们现在来看后半段的经文啊，后半段的经文啊。那么的11节这句话其实包含了3个命令句，按照文法的翻译是但是哈、啊、哦，你这属神的人呢、啊、要避免躲避这些啊，要属神的呢躲避这些，追求公义敬虔信心，这些都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品格啊。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命令啊，属神的人要追求耶稣基督的品格，光有外表的敬虔是做不到的啊，必须要有知足的心，才能够避免那些贪婪的啊行为啊。那么贪婪的行为啊，那么第十二节的第一句话也是命令，它包括了2个命令句啊。整节经文按照字面的翻译是你要为那好的争斗尽全力啊，你要抓住被招而有的永生。然后呢，你曾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承认信仰是美好的见证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告诉我们啊，见证耶稣就是一个争斗啊，必须要全力以赴呢才能够有好的结果啊。 全力以赴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好的生活见证，而且呢我们要用以确信永生做支持。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以永生来做支持的话啊，那就会很困难啊，因为我们确信永生才能够追求耶稣的品格，否则就很难避免那些贪婪的行为。我们在向人见证耶稣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他们也是见证人啊，不是我们只是见证人，他们也是见证人。他们根据我们的生活行为判断，我们对耶稣的见证呢是可信的还是可笑的啊？如果我们的生活行为在他们的心中是不错的，他们会觉得你讲的可信；如果他觉得你比他更糟，那就是可笑的啊。然后呢，13到16节啊，告诉我们啊，主耶稣有他的时间表，他再来的时候到了，就必回来向我们显现。他给我们那些的严肃的命令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准备见他啊，要准备见他。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啊，似乎还颇针对美国的现况啊。他先指出了为什么基督教以基督教精神立国却离弃了圣经的价值观啊，原因包括了主流教会表面虔诚的影响啊。然后呢，提醒基督徒要全力以赴准备主耶稣再来。问题是啊，凭什么说耶稣这回可真的要来回来了？我们心里面多少有一个疑问。从初代教会开始，主耶稣要回来的说法就纷纷云云啊，从来没有断过。结果2000年了也没发生嘛，难道有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迹象了吗？我们刚才看到美国的一个大灾难是贪婪造成的哈，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就是伊斯兰势力的入侵啊。其实不只是美国了，西欧国家的情势还比较恶劣。奇怪的是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政府啊，一方面积极配合伊斯兰势力，借着大量移民还有高生育率入侵，另一方面呢全力压制自己国民的反弹啊，对于伊斯兰势力的恐怖攻击所造成的那些重大伤害啊，总是避重就轻呢淡化处理啊。这是啊美国呢1917年制作给美国陆军用于2次大战的征兵海报啊。那这个戴帽子的这一位呢是代表美国的山姆大叔了啊 Uncle Sam，大概简写也是 US 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呢他指着看海报的人说，我要你加入美国陆军啊，哇很好，当时激发了很多人的爱国心啊，都去参军啊，去打仗。但是呢今年2016年呢开有了一个新的山姆大叔的海报啊，新大姆山姆大叔的海报。那他又说了什么话呢？他说啊，我要你别再畏惧其他的种族、宗教、性偏好、性别认同、移民，你是美国人就要如此表现。这是新的山姆大叔给我们的一个指示啊，意思很清楚，就是美国人必须完全接纳啊，少了一个纳字啊，穆斯林和同性恋啊。讽刺的是什么？讽刺的是穆斯林完全不接受同性恋的，同性恋者在穆斯林地区是要被处死的，对吧？那么这个大力啊，对，好，是要被处死的。那么大力倡导接纳同性恋这些西方的国家政府，却对于同性恋在穆斯林地区被处死这件事情是装聋作哑。好，这一张新山姆大叔海报说出了西方世界呢倡导啊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包括些什么呢？言论自由啊。那么所以呢穆斯林可以说任何他们想说的话， 宗教自由，所以呢他们的宗教的要求啊，大家都必须尊重啊，包括呢把街道统统都给你挡住啊，就在跪在地上敬拜，谁也不能走啊。性倾向自由啊，那当然就是这个你同性恋是有权利的，然后性别认定自由，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是男是女。但是在穆斯林世界呢，质疑批评伊斯兰，向穆斯林传福音，同性恋者是都会被处死的啊。在美国啊，有心怀不轨还理直气壮去用女厕所的男人呢，你说他在穆斯林敢这么做吗？他在穆斯林的地区敢这么做啊？这个当西方世界啊，有人指出穆斯林世界的人呢，根本没有这些自由派所提倡的那些自由的事实呢，那些说实话的人就会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啊。穆斯林完全不接纳非穆斯林是众所周知的，可兰经清楚的命令穆斯林要伊斯兰化全球，消灭所有的异教徒啊。我们认为伊斯兰教法就是 Sharia 啊，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啊。这是他们发表的谈话。所以呢，这其实不只是美国和西欧的问题，而是所有非伊斯兰地区迟早要面对的灾难。基督教当然是他们眼中的头号敌人呐、只要时机成熟，必定会消灭基督教。奇怪的是啊，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政府竟然会自杀性的引狼入室，还帮助他们壮大，等着被他们消灭啊。其实伊斯兰化美国呢，已经在悄悄的进行了，但是政府和媒体都尽量低调淡化，避免惊动啊主流的百姓。2007年可兰经首次被用来宣誓就职联邦议员啊，这个联邦议员叫做 Keith Ellison 所以也就是说以后议员如果是穆斯林就可以用穆斯林啊的这个可兰经来宣誓就职。官员议员呢可以用可兰经宣誓就职代表根据可兰经的原则来执行他的任务，他的职权。那么暴力攻击非穆斯林不仅合法，而且应该被鼓励了。因为这个可兰经是认为应该这样子嘛。那么西方，事实上呢，西方国家新一代的穆斯林呢，的确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暴力攻击穆斯林是合情合理的啊。这是根据三个主要的国家的调查。法国最高，就是18岁到29岁的穆斯林，有些是在那边长大的啊。那么呢，在法国的有 42% 认为针对穆斯林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是合情合理的，叫做 can be justified 啊。然后英国啊是 35% 吧啊，美国还低一点，但是也超过了四分之一，26%。那么美国的穆斯林的人口估计大约500万，出生率却是全国平均出生率的6倍，因为可兰经鼓励他们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准备 take over， 准备接管啊。中东地区的战乱使得美国放宽接受穆斯林难民，但是呢令人不解的是什么，过去3年美国接受中东地区穆斯林难民超过墨西哥和加拿大移民的总和，但是基督徒难民几乎全部被拒绝。去年2015年美国国务院签发超过10万难民签证给穆斯林难民，并且使用纳税人的公款负担他们来美国的用费用，但是有几个基督教机构募了款要帮助一些伊拉克的基督徒难民来美国，这些费用可以来负担他们到美国的这些所需要的旅费。国务院不仅拒绝签证， 而且拒绝说明理由。这种迹象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否则你无法解释。就是我刚才说的，魔鬼打击基督徒的一个更可怕的伎俩。西方国家的政客用表面堂皇的理由，像人道主义啊，宗教包容，大量接受穆斯林，却拒绝同一地区的基督徒难民。无论背后不可告人的原因是什么，也必定是魔鬼的伎俩。穆斯林一旦掌控一个地区，是不会给其他族群翻身的机会。当大部分西方人民醒悟的时候，就太迟了。所以基督徒应该觉醒了，面临这个史无前例的灾难，我们只能靠主耶稣出手搭救。刚才经文也告诉我们了，时候到了，他必定会来。最后呢，17到19节的信息啊，大概没有在这个上面，大家应该可以看，如果有圣经可以看啊。其实意思呢，就是分享财富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其实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财富能够帮助人脱离穆斯林的手吗？能够帮助非穆斯林脱离穆斯林的手吗？西方世界如果被伊斯兰化了，就是有财富你能去哪儿啊？去月球？去火星？你说我有金条，我到了逃难，你往哪儿逃啊？到了那个地步哈，财产越大灾难越大，你命都保不住了，你财产还不是通通进了那些伊斯兰的那些主教啊，又偷了的口袋里去了。好，主耶稣来搭救的时候，他也不需要我们带着财产去见他吧。圣经告诉我们啊，属神的人在世界的日子是客旅，旅程的终点是和主耶稣见面。我们就像同一架飞机上的乘客，主耶稣回来就是飞机降落的时刻。我们应该都很希望飞机快点降落，对吧？对吧，你像我们去一趟中国十几个小时，挺累的，赶快降落，好好休息，对吧？可是未必，那也要看你坐的是什么位置呀。旅程相同，希望不同啊。上面那个经济舱的乘客大概都希望赶快到，底下那个头等舱的乘客呢的感觉未必一样，这儿挺舒服的，急什么呢？飞慢一点吧。至于哈，套房头等舱的乘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见识过套房头等舱啊，是什么？有卧室，还有淋浴间啊。但大概他根本不希望飞机降落吧。在整个旅程中间，唯一会他为他难过的事情大概就是降落，这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了。但是时候到了，飞机还是必须要降落的。同样的，时候到了，主耶稣也会来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希望他快点来吗？还是不急呀？不急嘛？还是您还是慢慢来吧？来的话让我还挺难过的。答案呢，多少和我们在世界上拥有多少有关系吧。所以我们希望主耶稣再来的程度啊，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如何预备与他相会。好，我们相信刚刚诗班所唱的，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局面看起来怎么样的混乱或者怎么样的悲观，而且呢，为什么我们会沦落至此，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主耶稣的应许不会落空的。只要我们确信他的再来搭救，只要我们确信我们的永生，那么我们就像诗班所唱的，能够有那奇妙的平安。但愿呢，我们都能够有知足的心，丢掉贪婪的心，好好的预备主的再来。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早就知道这些事情的发展，所以你给你的儿女应许，你给我们话语，你常常也是在一些事情上面向我们见证你的真实。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时候知道该觉醒了，我们能够有敬虔，同时要加上知足的心，能够去掉贪婪的心，能够好好的预备啊，好自己与主相见。我们深信你必定会按照你的时候或来搭救你的儿女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来到主前》。
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何是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中运行，生命火药点燃复兴我们。